好，灵果的成长是这个系列的名称。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份清单当中最后一个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特质，那就是节制，在节制中成长。不知道各位如何哈？节制是我生活当中蛮薄弱的一环，我常常在这方面跌倒。礼拜四听到一个我们的总统，把微信给关的消息，我想都没有很想清楚，就在我们的微信上面就把那个文章给破出来。事后我非常的懊恼，因为就告诉我，我又在这方面又跌倒了，沉不住气。实际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在节制方面是需要帮助的。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在节制上来成长呢？在洛杉矶有位牧师，他在自己的教会的网站里面，他贴了一个视频，记录了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子的记录，这个节制的问题。这个视频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或许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What's wrong?
No.
What's wrong?
No.
What happened?
No, no, mad.
Why are you mad?
Mama, I'm being mad.
Daniel, why are you mad? When you feel so mad and you wanna roar, take a deep breath and count to four.
要怎么办？应该结束了。这个很简单吗？那不是很好吗？你知道吗？是不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小蛋爷里的妈妈，实际上非常有智慧，正在教他一个非常先进的节制原则。不管是在控制您的脾气方面，或是控制你的情绪上面，或是控制你的思想生活，或是控制你的食欲，或是控制其他任何的事情，这个数到四的方法不是秘密，但它背后的原理你能够真正了解它的含义吗？这个应该关掉了吧，是不是？我相信其实各位曾经做过在一年的开始里面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个计划，是吧？请你想一想哈，任何的新年的计划，任何你想象的，无论是要多一点运动，或是要减减肥，或是要把圣经读一遍，或是要少玩手机，少担心一点，无论什么计划啦，这些都有什么共同点？每一个计划都是与节制息息相关的，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个领域里面都知道什么地方需要更多的节制，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大多数人很容易的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关于节制的信息已经听多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工具或是怎么样的可以来实现节制。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可能没有哪一个主题比节制更被人误解了。如果你问问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其他的人， 如何在生活当中实现更多的节制。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大多数的人他们会回答需要再努力一点，他们会告诉你圣经有这些原则，有些律法，有十诫，其他的一些规条，你只要努力的去遵守这些规则，然后你就不会缺乏自制力，你就不会没有节制。实际上在我传道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发现一些基督徒只要被问到我如何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这方面节制，我如何做到这一点，一般来说我会听到的答案，他们会告诉他们要好好的多祷告，要好好的多读圣经，要多参加教会的聚会，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但是你知道，我发现他们没有多久又回来了，好难哦，那么再努力一点，再多一点祷告，再多读一点圣经，再多参加教会的聚会。实际上这就是我过去曾经告诉我自己的，只是我发现我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圣经的答案。因此今天我不会再告诉您任何形式的只要加倍努力，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你再怎么加倍努力是行不通的。那么是什么？关于圣经节制的实际教导是什么？让我们今天来专注一下圣经当中有关节制的内容。我相信这会让你很惊讶，但是我知道如果您坚持圣经里面这种看法，我相信这可以改变您的生命。各位知道吗？我们整个系列的主要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是不是？同意吗？而请注意哦，这经文是坐落在谈论节制的段落里面，也就是说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25节当中这个非常棒的经文当中。所以我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一起来逐段的来探讨我认为圣经当中在节制上面被遗忘的真正关键。其实这些都遍及圣经，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大多数的人认为他们所了解的圣经教导其实是搞错了，甚至我可以说了，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真正的注意过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早上您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重点。我们看到没有，从第16节开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是保罗关于如何更多的节制的一个简短的一个答案。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跟你我的意志力无关，这个是关于圣灵的能力，很简短的答案，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说，哎，这很好，我听说过啊，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对吧？这里有一个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要请各位注意接下来的经文，因为在接下来的8节经文当中，保罗有进一步的来加以解释。我真的认为哈，这对于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某些人来说将会是一个突破。保罗在这里首先呢谈到了节制的问题，然后呢他谈到了节制的实践，节制的操练。从下一节第17节开始， 保罗就谈到了问题。十七节这里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讲白话一点的，那就是说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深处的这个有罪的这个本性，都想要去作恶，都想要去行恶，这个是跟圣灵所想要的是完完全全相反的。圣灵给我们的欲望是跟这个有罪的这个天性所渴望的是完全相反的。这两股力量一直不断的在相互的交战着，因此你我无法自由的去执行自己的良好意愿。换一句话说，通常您知道该做正确的事，您知道什么是好事，但是你不这样做，而你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对的，你不想做那些事情，但是你还是去做了。这个实际上是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当中所写的另一段经文的一种总结。各位如果记得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感受到保罗这边所描述的。请注意哦，这段话不是像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或者是你可能你想象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的言论哦。这段话是使徒保罗的论述哦。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断的经历这种挣扎，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挣扎战斗之中。当然了，我必须说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挣扎的可能不同，你沉迷的可能跟他人所有的不同，但是我们都经历挣扎。好消息是我们有办法在这场战斗当中取得进展。我们来再看看下一节经文第十八节，保罗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要请各位注意这里，因为这个经文当中有一条巨大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错过了。我们常常就只会很快的就跳过这节经文，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经理这里的上下文。请你不要错过哈，圣灵跟律法。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这封信当中一直在对比这两种一般人在节制上所采取的方法，这是两种节制的方法，圣灵的方式跟律法的方式。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一直在谈论这些事？或许让我刚告诉各位圣经当中这本加拉太书写成的故事。加拉太人其实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人，他们是当时说希腊语最早相信耶稣基督的族群之一。圣经当中描述他们是充满喜乐之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了，也因为他们说，哇，太棒了，神这么样无条件的爱我们，那么他们就充满了喜乐。然而呢，后来有一些类似异教的假教师出现了，他们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太好了，但是宗教的律法规条是成长的关键，这是神真正喜欢你的关键，这是获得 祝福的关键，很重要的。他们就告诉这些加拉太人，如果你想真的成为一个成熟的信徒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跟着他们去学习，去遵守那些基于旧约里面的严格的宗教规则。不幸的是，这些加拉太人听进去了，也真的照样做了，照这些老师所吩咐的去做了。那么结果呢，结果就他们所产生的就是他们不再有喜乐，加拉太人就变成了刻板无聊的怀疑者，超级的苛刻，喜欢去论断人，自以为是的一些宗教信仰者。保罗当时是身在欧洲里面，他听到了这些的现象以后，都沉迷在这种宗教律法里面，依靠律法在做事情。保罗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他意识到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于是他拿起纸笔，然后把这封写给加拉太人教会的领袖的信看为是一个紧急救援的行动。他告诉他们，不不不不不，宗教律法不是答案，你们不能够从圣灵开始入门，然后又回到律法上去。所以进一步的，在这一封信当中，保罗一直在对比律法的方法跟圣灵之道。请各位注意哦，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那么您基本上就不了解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我必须说，很多的人对此没有搞得非常的清楚。律法的方式，你可以这样一个总结，它开始是在一个事实，什么事实？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许多麻烦的根源是人类的自私，对吧？同意吗？的确，自私自利、自私贪婪、自私野心、自私心就等等等等等等，这的确是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自私，才避免这个痛苦。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自私呢？那么，律法的方式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一种否定自我的系统。比如说，设立了不要去侮辱人，不要去谋杀，不要说谎，不要作弊，你要去教堂，要学习所有的这圣经经文等等等等的律法的规条。我必须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规条，这些规条都没有错，我必须讲清楚。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当你我专注在这些规条的时候，它会使人变得更加聚焦自我，因为这会让人思想说：“哎，我正在做正确的事吗？我有没有去不去做那些错的事啊？哎，在这张清单上，我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啊？”啊，这个很讽刺，意味是什么？这就导致了更多的自私。因为我一直在专注什么？专注在自己，一直在专注在表现，那么这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一些强调律法、自以为是的宗教人士，实际上是这个地球上最苛刻的人，是不是？同意吗？他们非但哦，没有，其实他们没有喜乐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自己的标准，而因为他们看到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一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们就更加的不高兴。那么这只是使他们怎么样更加感到怀疑跟绝望。这个正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这是一个问题。好。而这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些人哈离开教会的原因。我必须说，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些周期啊，要么他们被这个循环给累垮了，要么他们被一些自以为是的宗教人士所拖累，而陷入这种循环当中，以至于他们精疲力竭。那么，如果 你试图自我控制，你要有所节制，你如何摆脱这种自我摧残的循环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个问题，是不是？保罗说，圣灵之道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什么不同呢？请你注意哦，基本上圣灵之道跟律法的方式都开始在同一个起点，都是针对什么？针对导致痛苦的很多自私，是不是？但是解决之道却不在一个系统，而在什么？而在一个救主，在一个救主，不是一个系统，这个很不同。因为当我相信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无条件的爱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我所有的刑罚、我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完全的宽恕我所有的罪债的时候，当我完全接受这个我无法赚取、我完全不配得的免费礼物的时候，当这个确据进入到我的心中的时候，我将会将我的焦点聚焦在救主身上，而不是聚焦在自我身上。那么这结果会发生什么？我会因为他所赐的恩典，这个免费的礼物，我爱上了我的主。那么这就会导致所谓的忘我的祝福。我不再专注自己，不再专注自己的失败，因为我意识到这些都已经得到了饶恕，我的行为举止就不会专注在我所有这些所有的规则上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从神那边得到任何的积分点数，我只会专注在耶稣跟他的美善。那么当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减轻我的痛苦，因为我没有感受到压力，因为我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也因着我沐浴在他的爱里面，这将会满溢出到其他的人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强调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上会比任何的规条体系都产生更多更深刻行为改变。因此这两件事情，律法和圣灵，就是保罗在整卷加拉太书当中说的对比。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有人都处在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挣扎里面，我们都是为此在奋斗着。但是加拉太人啊，你们已经是被圣灵重生了，当神洗去你们所有的罪，当耶稣基督背负你所有的罪债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得到了神的灵。因此当你遇到节制的问题的时候，请你不要回到律法。保罗在说的什么？保罗说，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规条是关键。不是的，你不受律法的约束，您是在圣灵之下。不要让任何人驱使你回到那个律法，不要让任何人给你加重负担，这完全是没有用的，这只会使你重返律法的瑕疵。而真正有效的方法是使你我感到更加惊讶之处，如果你认为自己知道圣经在节制上的教导是什么，那么你可能会在这节经文的实践上受到启发。保罗以三个原则为基础来论述实践，这三个原则、这三个要领是什么呢？第一，他说要进行诚实的自我盘点，有一个内部的一种省察，问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的弱点是什么，问问自己过去几周我在哪里失去了节制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给我们这一份清单，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可以看到的，但是却对不起，很不幸的被广泛的误用的。接下来这个列表其实是作为自己诊断工具来使用的，这就像一面镜子用来检查自己，而不是，请你注意听哦，而不是来论断别人。这个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针对您自己，针对我自己。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当你，不是他们哦，是您哦，哎，遵循自己情欲罪恶性的那个欲望的时候啊，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非常清楚的。他几乎就像在表明说，为什么我需要练这个东西啊？因为你知道啊，你什么时候在遵循自己的情欲，在遵循自己的恶性那种欲望的时候啊，然后就他说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给出了四方面四类的问题。第一个，他列举了关于性行为方面的，他说例如奸淫、污秽、邪荡，其实我们今天都很清楚了哈，这是不是存在，这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问题。对，他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成为头条新闻，你看看，你看那些八卦新闻很容易吸引人的注目哦，性骚扰、性虐待、性成瘾、色情成瘾、性交易等等等等。好，然后他进一步的谈到了更微妙的偶像崇拜跟邪术。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说，哎，那个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有偶像崇拜和邪术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啦，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请你容许我说哈，偶像崇拜只是意味着在您的生活当中，你将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这是偶像崇拜。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你寻找自己的价值，或是在表现中，或是在你的汽车、你的房屋，或是任何其他能够让你找到自我价值的东西，其实你我都可以让任何东西成为自己的偶像，甚至您家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生活当中你试图摆布指使神，而不是让神来掌管带领你，你试着要成为宇宙中当的主人，而不是意识到神才是真正宇宙的中心，这个也是一种偶像崇拜，这是自我的偶像崇拜。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哈啊，然后呢，保罗就接着谈到了关系上面的一些情况，看看这些清单呢、啊，仇恨呢、啊，尊敬呢、啊，记恨呐、啊，恼怒啦、啊，结党啦、啊，纷争啦、啊，异端啦、啊，嫉妒啦、啊。让我问问各位哈、哦，我们不要讲太多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有没有这个清单上面的一些情况？有没有很多的仇恨？有没有很多的尊敬、结党、纷争？我相信各位同意。当今当前我们的社会有非常严重的对立，是不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分裂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相信我们当中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很多问题啊，面对出去要怎么办啊，是不是？我们到底是要黑的还是黄的还是白的啊？这个里面我们怎么面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年轻人跟我们的想法又很不一样啊！这对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也很容易的会陷入同样的思想状态里面，我们也很容易的会落入分裂，很容易敌对。保罗说，那是有罪的本性，是属肉体的情欲，是我们信耶稣之前的旧有的一些思想观念。然后他又提到了啊，所谓的滥用的问题，醉酒、荒淫都疯狂的 犯忌讳跟其他类似的一些犯罪。请注意哦，保罗在2000多年以前写下了这份清单。2000多年以前，你有没有发现哈、哦？其实人的本性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意吗？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在为完全相似的东西在挣扎着。但是请再次注意观察您的处理方式，因为我相信看到这份清单以后，我们当中可能呢，说不定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哎，这个不就是在描述我的叔叔吗？哎，这个不就是描述我们教会里面某某人吗？哎呀，就是举叉叉那个人啊。请注意哈、哦，这份清单放在圣经当中，不是提供来让你可以来论断你的叔叔，可以来论断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或者是教会里面其他的人，不是的。这份清单放在这里是让您让我可以看着你我自己啊，来省察自己。我希望讲清楚，在这里保罗只是说我们需要诚实的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但是在此这个步骤上，我要提出一个警告，你要确实要对自己保持诚实，不要击打你自己。我们需要拥抱的是自我的意识，而不是自我的迷恋。我这样说，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在这一步被卡住哦。你可能就倾向于卡在这一步上面。我的天，也许你会跟我一样的哈。我碰到一些问题，我不会否认，我不太会否认。如果有人指出我在挣扎的东西的话，我通常会对不起啊，我会同意，我会说哎呀，你对了，实际上我比你想象还更糟糕，因为我知道我在挣扎什么，我卡在这里想法是什么？哎呦，太糟糕了，我又弄错，你看嘛，我抛一个东西，我自己就很糟糕。哎呀，你看我怎么又跌倒了？你看怎么？第二点，请你注意哦，如果你坐在那里，为着你失去节制感到内疚，请你相信我说的，请你不要以为这会带来给自己任何的益处。如果您待在那里专注于让你沮丧的事情，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亲身体验很多，你会更加的沮丧。其实您应该立马的尽快的进到这里的第二步，相信神可以帮助您。请注意哦，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徐弟兄啊，我很讨厌节制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他们使我感到我觉得很糟糕，我失去节制，我很讨厌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请注意听好，弟兄姊妹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要认为你没有希望，永远不要认为神已经放弃你，永远不要以为神恨你，永远不要因为你的牧师长老对你的未来没有抱什么希望，你就认为我没有什么希望。不要，相信神可以而且愿意来帮助你。这就是接下来经文保罗所谈的，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关键词圣灵所结，注意到没有？这是圣灵所结的，这是靠神的能力。我再说一遍，不是您的意志力。相信神可以从内而外的改变你。它产生什么？它产生什么？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果子，这些在我们这个系列里面一直所关注的特质，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然后呢，保罗接着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眼，你注意到没有？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认为啊，部分的意思，他会说，你知道吗？没有人啊会制定一个律法，规定你可以感觉多少喜乐，可以说，哎，对不起啊，你已经达到了这一周的喜乐配额了，所以你不能够再有喜乐了，我们必须把你切掉。不是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哈，我认为他所谈论的是更深一点的。他是说啊，这些品格特质超越了宗教律法在你身上所能够实现达成的，这些是品格上的美德，人们不会因为这些规条告诉他们这样做，他们就做出这些事来。他们之所以有这些表现，他们之所以会仁爱喜乐而并仁爱恩慈，乃是因为他们就是拥有这样的生命，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就是神在您身上的目标。这个超越了律法，这个是在律法之上的，这个远远超过一些宗教律法可以为你达成的，完完全全是内在的转变，而这是要，这是神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基督徒生活的目标，请你注意，不是要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出席记录，或是记住整本圣经，或是任何一些外部的成就。弟兄姊妹们，这些也许我必须说都是什么达成目标的方法，达成目标的渠道，没有什么不对，非常好，其实也非常好。但是目标是在这里，而将在这里面的内部发生的，是你内在涌流出来的。正如第三点所说的，重新专注于更好的东西，重新专注于更好的东西，这就是在我生命当中失去节制一个关键，请你不要错过。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男生但以理的视频，记不记得要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子数到四的重点是什么？神奇之处不是在这个四有什么特别，神奇之处是什么？是使他摆脱了他不良情绪的心理循环。其实你注意到没有，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生气。记不记得你为什么生气？我就是生气，是吧？那么要他数到四，一二三四，让他专注于其他的事情，而摆脱了他那种困境。对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数到四，这是他，我们帮助他必须专注的事情，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焦点。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个原则对你我也同样的适用，也就是说，关键的节制的关键并不在于专注抗拒或者是后悔，而是在于什么？重新聚焦。说实在的，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很多时候都认为节制的主要关键就是要去抗拒。我们一再告诉我们自己，不要这样做，我不要做那个我想做很棒的事情，但是不好。当然了，当我不想去做就做了以后，我失败了以后，我就会懊恼，我就会后悔，哎呀，我真笨啊，我真抱歉，我真的很蠢，我真的很笨，笨到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这个会更加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罪过，我的失败上。保罗说，不要，要重新聚焦，要重新调整重点。第二，怎么重新聚焦涉及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意味着要怎么样专注于，停止专注一件事情，而重新专注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聚焦牵涉两件事情， 意味着停止专注于一件事情，重新专注另外一件事情。首先 Oops， 从已死的过去跳脱出来，从已死的过去跳脱出来。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边的意思讲什么？他的意思很简单，他说什么？就是要跳脱出来。你的罪行，那件让你感到内疚的罪行，甚至呢你还没有做的那些罪行，他们都不这样，他们都已经真真实实的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意味着你为所有这些罪恶，包括你一生所做的这些罪恶，所欠的罪债，包括您尚未做的那些，都已经得到了宽恕，债务都已经被永永远远清除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紧抓着你所犯的任何罪孽来惩罚您。所以保罗说要跳脱出来，不要再专注在这些罪过，不要沉迷在那些罪恶上面，不要继续的专注于那些已经结束已经死亡的过去。当然了，我们诚实一点，你我可能仍然有不良的习惯，你可能仍然有错误的模式，但是你要知道，要认定那个我们从前那个旧人，那个旧的自我已经死了，不要再采取一种像是说、我最好不要那样花、不要那样看、不要那样做、不要那样说、不要那样做。你知道吗？当你这样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断的所思所想的，其实就是您一直想停止的。保罗说这行不通，你只需要认定他已经死了，从任何专注于死去的过去跳脱出来，并怎么样？并且积极的、随时的与永活的圣灵同行，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保罗从第十六节开始的这个想法，在这里又重回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如果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良善、靠自己的行为，而是神的灵在我，让我们在什么？在神的家中重生了。他说那么我们就不要回到律法去，去尝试节制了。他说让我们就简简单单怎么样？他说啊，就简简单单的就当靠圣灵行事。请你注意弟兄姊妹，这里就当靠圣灵行事，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翻译是应当顺着圣灵行事。应当顺着圣灵行事意味什么？就是指每天连续的与圣灵保持同步。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讲到我学习跳舞的过程是怎么样？要学习注意他的脚步，跟他保持同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就怎么样，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是每天连续的生活形态。弟兄姊妹们，顺从圣灵是每时每刻的事情，不是一下子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它要表明什么？这是一个逐步的一种过程，每天每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可以理解保罗这边的意思，您一天又一天，一步又一步的发展跟神的接触，跟神的连接，您思想神，您专注于神。当然有可能也会说，哎，我真的想这样做，但是我怎么做啊？怎么做啊？我每天如何跟圣灵同行，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知道我们北美很多工程师啊，很多思想家啊，如果你偏向于律法或是以工程师的思维啊，你拥抱一种要有什么步骤之期望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没有列出清单来告诉我们啊，没有来告诉我们这是每天跟神同行顺从圣灵的方法，一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没有。其实他给我们的 让我们感到其实是有点模糊啊。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你如果你去读的话，保罗所有的书信，保罗所有的书信从来没有给我们要如何做的步骤，没有。保罗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没有。他没有告诉我们第一点要做这个，然后接着做那个，然后第三个做什么，没有，从来没有。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们任何步骤的清单呢？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他给你们清单的话，清单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你知道如果你有一套步骤方法，比如说你很容易就说，哎呀，让我们看看，哎呦，第一要唱 敬拜赞美诗歌，哦好，赞美主耶稣的圣名啊，我做到了，勾。那么再来第二个是什么，找到这节经文的重点，哦好，虔诚人要勒住你的舌头，哎呀好，我做到了。那接下来是什么，各位注意到没有，您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您，全集中在你的行为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不提供清单的原因。但是不要气馁，在所有他的书信当中，我们几乎都可以嗅出一些小小的暗示。他列举了一些小例子来说明每天跟圣灵保持同步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他说，你知道那些东西很棒，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有值得称赞的，是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要去专注，而不用担心你要去思想这些好东西。他说啊，你们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去做这些事情。他说啊，凡事要感恩啊，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每时每刻都感谢神，这些都是他的一部分，看到没有？我们下礼拜会谈到这方面。这是第六，什么？这是一种心态。您重新聚焦，你数到一二三四，你专注于其他的好的、最好的事情，它会提高您对神、对他的爱和他的力量，一更进一步的认识。第六，什么？这个原则是贯穿整卷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将你们的眼目重新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您的罪过，不是您的失败。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保罗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什么是体贴？如果各位去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所以你看了吗？以为念，我们可以把它看出来，这是一种心态。白话一点的话，也就是那些按照自然罪性生活的人啊，他们的思想是自然所渴望的，他们甚至不会连想去停止的想法都不会有。但是那些按照圣灵生活的人，却将他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放在圣灵的愿望上，这完完全全是在于心态。或许让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哥罗西书二章从二十节开始，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因为实际上圣经这里所论述的跟一般人认为圣经在这个话题上面所说的、所教导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很清楚看到保罗对哥罗西的基督徒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能向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他说，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教的、所教导的，这些是会随着我们使用它而恶化而败坏。我要请注意到这里的规条，什么规条？就是那些总是说这个不可、那个不可、 这个不可，那个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的。啊，这其实正是大多数的人认为圣经在节制上给我们的教导，是一些规条啦，是禁止啦，是要来面对节制啦，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不可。但是请注意到下面这一段，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这些看规条看起来是蛮有智慧的哈啊，因为用什么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因为他们需要用坚强的奉献精神嘛，啊，虔诚的自我控制，严格的身体纪律嘛。但是保罗说，请注意，保罗说，其实，在克制肉体上的都是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请注意哦，这里说什么？他是说规条有一点点帮助吗？他们对某些事情有好处吗？是这样说的吗？不是的。请注意到这里说什么？他们提供了什么作用？毫无功效。白话一点，一点用都没有。当然了，我们必须说了，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确确实需要一些规则，比如说交通管制一些东西嘛，是不是？但是保罗说什么？这些规则有用，不会改变你。为什么不会改变我们？因为正如我们所见的，他们实际上是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试图避免的事情上面。真的很难相信这是圣经所说的。那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哥罗西下一节经文，所以结论了，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所有这些破坏，不要思念所有这些诱惑，不要思念所有这些限制，而是要专注在救主上面，重新专注救主，而不是系统，而不是罪恶。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视频，非常棒的视频，这是提到一只训练有素的老鹰啊，那么被带到世界上最高的高楼，在杜拜的世界最高楼，而这老鹰的主人是站在那个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当然这个离的老鹰很远很远很远，他们把一个摄像机固定在这个老鹰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老鹰的眼目在看什么，然后他们把这老鹰放飞了，他们看到这个老鹰在寻找主人，他怎么做的？他怎么找到目标的？他怎么找到主人的？你想想看哦，所有这些诱惑，所有这些干扰，他从上面看到的这些东西哦，啊，所有这些复杂的画面，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不专注这些，他只专注一件事情，他主人的手。当他看到了主人的手，他就不顾一切，不顾强风，不顾一切的怎么样，就朝着主人飞去。这不是非常神奇吗？注意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你可以在这个让你分心的世界当中拥有节制一个很好的类比。那你知道吗？这只鹰就只是在寻找一件事情，它主人的手，它没有飞来飞去不自得，不看不看，那个不是鹰啊，那个是鸽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您的生活当中，您是一只老鹰还是鸽子？宗教律法，中啊，宗教律法，哦，不可看，不可不可、啊，宗教律法的方式是教你像鸽子一样生活，不要那样做，不要那样做，不要那样做，不要那样做。圣灵的方式是教导您一件事，主人的手，专注于主人的手。这里的底线哦，节制是在忘记那个自我， 多于否定自我。节制是在于忘记自我，多于否定自我。就像那个小男孩子戴眼镜，他的妈妈没有告诉他否认他的愤怒，尽力不要生气，真的就有吗？对，他就只是让他转移焦点，忘记他的愤怒。而你知道吗？同样的原则在更深层次上也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这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首赞美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您知道吗？这就是自我控制节制的秘诀。好不好？现在让我们将我们的目光转向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这些面对的各样的难处，在瘟疫，在社会动荡不安里面，主啊，在各样的诱惑里面，各样的挣扎里面，主啊，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承认在节制上面我们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相信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您才是那位真正的神。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行事为人里面，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您，单单仰望耶稣。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不一样。我相信这就是你所要我们的。但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主啊，让我们的心意在你里面被更新，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也能够活出不同，也能够带出影响。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